欢迎收听艾维斯，我是二赫兹频道，我是艾维斯 Avis。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其实我今天在录制之前呢，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开始每一次讲一个主题要做功课嘛，做了很多功课以后就会想说，惨了惨了，这个不可能是一个30或40分钟之内可以讲完的东西。然后我本来想说我这一集要先从克罗埃西亚，不是首都，先从它北部的一个小半岛开始讲，就是伊斯特利半岛。结果资料收集以后，我本来想说伊斯特利半岛只有两个地方可以讲，就是两三个地方可以讲而已，那应该是30分钟内没有问题。后来发现资料越找越多的时候，想说哦，好像20-30分钟不行，然后就很苦恼。结果就跟另外一个也是旅游业的 podcaster 聊天，然后他就说不用烦恼啊，就是他问我知不知道另外一个 podcaster 叫做雪梨台湾阿姬，我说我知道，我好欣赏这个阿姬哈。他因为阿姬有讲过，就是如果你录制一个节目，然后他消耗你太多的精神，然后你必须在那里删删减减啊，做编辑的，超过了2小时或3小时，其实你会没有动力去持续下去这个东西，因为它耗费你太多精神。那我其实看完他的有一集的节目的时候，我是还蛮认同的，就是可能太纠结在一些细节的时候呢，就是真的会让你每一集的产出呢会效率会效能会下降。所以呢，我就聊完天以后心情就大开，我就想说好，那我不管就是会不会被人家讲什么，反正我就是随性的讲，我把功课做好了我就讲，那反正时间到我们就分另外一集讲嘛，就这么简单。然后就尽量不要剪辑，不然每次在那里剪我也就觉得耳朵快聋了，剪出来好像也没有特别好，那就走自然的路线。那我想这样子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会轻松一点。好，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下的标题是穷的只剩下 UNESCO 的克罗埃西亚哈。其实巴尔干半岛，西巴尔干半岛旅游最重点的国家就是克罗埃西亚，大部分的景点都会是在这个国家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它有的自然风景资源呢是最多的，而且它也拥有最多的由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明定的世界遗产的部分也是最多的。那结果我在查资料查到世界遗产的时候，心里想说惨了，好像应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世界遗产和 UNESCO 是什么东西，不然我每次带团的时候跟一些阿姨们讲说哦，这里就是 UNESCO， 你都说嘿什么口什么口哈，对什么口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说明一下呢，什么叫做教科文组织会，就是 UNESCO 是什么东西，那为什么他们认定的所谓的世界遗产就是 World Heritage 呢，会是每一个国家引以为傲，还有就是出国旅游就是一定会去参观的地方呢，这有什么特别的。那讲完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克罗埃西亚我想要介绍第一个想要介绍的地方。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UNESCO 到底是什么口。UNESCO 呢，中文的名称叫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文呢，教科文其实是三个东西，教育、科学跟文化。那它的英文呢有点长，来我要慢慢念，叫做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好，就这么长。然后呢，这么每一个单字的第一个字把它连在一起取出来用，就叫做 UNESCO， UNESCO 就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是一个联合国附属的机构，那成立于1945年的11月，总部是设立在巴黎。好，大概只要知道这么多就好了。那他们呢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保护世界上人类文明相关还有非人类文明，比如说大自然，好，值得保护下来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来票选出来。票选出来以后呢，大部分的会员国 都会很开心，因为呢联合国就会开始来保护这个地方，但有利也有弊，这个我们稍后来讲哈。那世界遗产呢，就是联合国票选出来的，世界遗产的英文叫做 World Heritage 哈，然后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主要的工作，它会去观察哈，去选出这些东西，然后去保护这些东西。可是如果说当地的政府呢变动了这个认定的世界遗产内的某些东西的时候，它也是有资格取消这个地区世界遗产的认证，就是它不再是教科文组织会认定的世界遗产了。好，那世界遗产呢分为三种，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跟复合遗产。自然遗产就是很简单，大自然的东西它原本就长那样子，例如说那个克罗埃西亚的十六湖国家公园，它原本就长那样，没有人把它改造成那个样子。或者是那个斯洛文尼亚的溶洞，我们上集有讲钟乳石洞嘛，那也不是人类做的，它是天然的，那个就是 自然遗产。那文化遗产呢，就是人类来做的，人类文明下的东西造成的。那这个东西呢，例如就是文化遗产，例如金字塔好了，例如金字塔或者是中国的长城这一类的东西。复合遗产呢，就是它是大自然然后有人类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它就会是一个复合遗产，例如威尼斯或者是克罗埃西亚的斯利特，这种就是属于复合遗产三大类。那后来呢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类的世界遗产呢，都是有形的，你看得到摸得到。好，那非物质呢，就是你看不到摸得到摸不到，你看有时候看得到可是摸不到，它没有办法被动产化或者是物质化，它是精神上面的东西。例如语言好了，例如语言是一种，有一些语言就是灭绝了嘛，现在没有人讲。然后或者是仪式，一些传统的祭祀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原住民的那个生存的，比如说祭拜的祖灵什么那些东西，那一类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好，那世界上呢目前教科文组织会认定的世界遗产呢总共有1120种，这个是最近我在录制之前我才上那个教科文组织会的网站去看，它有列出来，就是总共有1120种是物质类的，就是 property， 就是你它是实际存在你看得到摸得到的。那它同时呢也会列出就是说我要取消掉的部分。其实英国最近有一个世界遗产呢，是一个港口，它已经被联合国通知说要取消它世界遗产的资格跟认定，因为英国当地的政府打算在那个地方新建综合式复合式的商场，那这个就违背了自然遗产，就是世界遗产它必须原封不动，不能更动它，然后要保持原样的样子，这样我们去到当地别的地方的人去到当地一看才会知道说原来几千年几百年以来这个地方是长这个样子，或者是几千几百年以前的人类是过这样的生活。那如果今天政府在这里做了一个商业的企划案，它 就不是原本的样子，所以它就不能列入世界遗产。那英国的方面也是打算提出抗议啦，因为他们就说你不让我发展的话，我这个地区的人没有经济来源啊，就是总不能只靠观光吧，尤其是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所有的观光业都垮掉了嘛，就是我如果只靠世界遗产的门票的话是不够的。这里就要提到说为什么世界遗产有一些国家很喜欢，在以前就是疫情之前，我们如果可以世界各地的旅游的话呢，世界遗产的保存大部分的收入会来自于门票，就是你去看然后付费的门票，还有联合国拨了经费，那它必须定期的维修，而且不能做任何的更动。那这两年疫情下来的话，其实大家也就知道说可能这方面的收入就大大 锐减了。那住在附近周围的居民，他的收入可能原本也是跟这个观光业搭在一起的，那这两年可能也就没有收入了。所以英国政府会想要这样动是可以理解的。那另外一个差一点点就要被取消世界遗产的地方呢，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可是威尼斯很快的哈，他就是禁止了，刚好疫情的关系，他就宣布说他要禁止大型游轮进入威尼斯。这其实是合理的哈，威尼斯是个细湖嘛，那大型游轮进入的时候它带来的水流什么其实对威尼斯是不好的，加上威尼斯的观光客非常非常的多，其实世界遗产在认定的时候他也不希望观光客太多，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因为呢它可以带来大量的观光客，可是大量的观光客呢会带来大量的破坏。所以联合国它教科文组织会在跟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去做一个角力跟拔河。不可否认，人一多绝对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跟影响，但是也因为它被设定为世界遗产，所以人才会多，因为大家都想要去看这个被人类认定是世界遗产的地方有多漂亮或者是多厉害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一直都是两难的部分。那威尼斯因为它取消了大游轮就是进入威尼斯经过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这个举动，所以呢联合国决定呢就是威尼斯可以继续保留在世界遗产的这个资格内。所以这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联合国它其实就是教科文组织会呢，它其实是很认真的在储存这些东西。因为即使是这么样保护吼，还是每年会有很多东西它是属于濒临灭绝的世界遗产，还蛮多的吼。那如果你进入教科文组织会呢它的网页的时候，你也可以列好用 list 的方式，它会按照国家字母排列，第一个就是阿富汗。那阿富汗的两个世界遗产呢全部都是属于濒临灭绝，就是红色的颜色在那里。阿富汗其实我很有印象，就是他们刚开始之前的伯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最经典的画面就是他们用炮大炮去把佛像，就是千年历史的佛像打碎这件事情。教科文组织会存在的目的呢就是要保护这些东西，因为不论这块土地上它曾经经历过多少不同的种族，或者是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宗教，但是它所留下来的东西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所以我们可以不要太计较人类的主观意识，然后来保存这些东西。其实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斯坦堡，也就是以前的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那最知名的就是呢，它以前是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也是拜占庭帝国的中心。那后来被奥斯曼帝国给占领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它就是属于伊斯兰教的中心。那我们大家都会去参观的那个大教堂，它以前是大教堂，那它现在是清真寺，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它拆掉，就是继续留下来。因为神或许会随着祭祀他人而变动，但是建筑物是不会的，艺术是不会的。欧洲呢曾经有那个文化复兴嘛，欧洲文化复兴的时候呢，意大利就是开放出灿烂的花朵，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办法到意大利去看这么多古迹啊、建筑啊、艺术品。那文艺复兴的最大的推手呢在意大利是梅提奇家族。我记得有一个梅提奇家族的领主，他那时候有人问他说为什么要资助这么多的艺术家们来做这些东西，甚至是违反教廷的一些规范，就是艺术家有时候创作比较大胆嘛。我不记得原文原字是什么，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人都会死君王也会走，名字呢是会消失的，就是你在当世的时候不管你多有名，你可能走了以后呢过了100年200年大家也不太会记住你是谁。 也不会觉得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或者是什么东西放在最高位，但是唯有艺术呢，它是可以永久保存的，它是永远会被大家所欣赏的。其实我很认同这句话，就是美的事物，人类所创造出来美的事物，不管过了多久，不管哪一个世代的人都会对他是同声赞叹的。人就不一定了，神也不一定，有些神话也就是随着历史也就不见了哈。好惨了，我们已经开场15分钟了，还没有讲到克罗埃西亚的部分。好，那这是联合国 UNESCO 的部分，我先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穷的只剩下 UNESCO 的国家克罗埃西亚。那我们第一个系列的时候有讲说南斯拉夫那时候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全部联合在一起是一个国家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南斯拉夫呢境内有30多个世界遗产，有 UNESCO 认定的世界遗产。可是他们分裂之后呢，你看哦，一个国家有30个世界遗产嘛，分裂以后克罗埃西亚自己就占了10个。而克罗埃西亚的领土并不大，并不大哈，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去克罗埃西亚玩你不可避免的呢就是会随便就会撞到 UNESCO。 我有一次在亚德里亚海要去 Vas 岛，就是克罗埃西亚 Vas 岛，然后它那里呢就是有一个蓝洞跟绿洞。我们都知道那个意大利的卡布里岛也有蓝洞嘛，但是他们就是面对面而已，意大利的蓝洞跟克罗埃西亚的蓝洞其实面对面，都在同一个亚德里亚海上。那克罗埃西亚的蓝洞跟绿洞呢，其实也是宫崎骏的那个红珠那一部电影呢，他们那个秘密基地，红珠的秘密基地的地方。所以有一次我们带团呢就会是一连串的，我们要看完蓝洞看完绿洞，然后再搭船到另外一个赫瓦尔岛上去过夜这样子。那进蓝洞的时候呢，就是船夫一样就是说，哦，大家要低头哦，这样进去才不会敲到那个岩石。然后船夫就会一边讲说我们这里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啊，几年的时候后来就被制定为 UNESCO 啊。那我就说那是哪一年制定 UNESCO， 然后船夫突然就愣住了，就说我也不知道欸，反正我们是 UNESCO 的国家，我们到处都是 UNESCO。 所以我那时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呢，虽然感觉就是好像有点歧视他们的经济还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一些领队的朋友听到的时候大家同时笑出来，就说对对对，克罗埃西亚以国家领土跟 UNESCO 的密集度来讲，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们还剩下非常多的 UNESCO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那个克罗埃西亚的基本简介。克罗埃西亚呢，它的首都是 Zagreb， 有翻成扎格里布、扎格瑞布都有，这不重要，翻译的名字都不重要。人口呢是450万人左右，90%以上是克罗埃西亚人，有 4% 的是塞尔维亚人，所以他们那时候分裂战争的时候才能打起来。那其余剩下来 6% 的呢，就是各个地区住到他们那里的人，就周边的人住到他们那边的人。那克罗埃西亚呢，主要的语言当然是讲克罗埃西亚语啊，但是北边的内陆地区会讲德语，就是跟斯洛维尼亚相接的地方，他们是会讲德语的。然后南部的海岸的地方呢，就是讲意大利语，因为他们对面呢，船开过去2小时就到了意大利了。那88%的人都是罗马天主教，然后 4% 的东正教，就刚好跟 4% 的塞尔维亚人是一样多的。那有 1% 的呢是伊斯兰教。那1995年的8月正式独立，主要的经济是靠观光，所以这2年他们还蛮惨的这样子。然后2012年的时候加入了欧盟，2013年的7月正式成为欧盟第28个会员国，但是呢他们的货币还是使用他们自己的货币，还没有使用欧元。好，那我们上次讲到斯洛维尼亚最后一个玫瑰港的地方嘛，就是有奥匈帝国风情的那个玫瑰港。那其实从玫瑰港呢开车大概2小时1个小时，克罗埃西亚行程每一个点跟点之间大概都是 平均都是 1.5 个小时就到了，所以不会坐很久哈。有的地方是如果要跨国际的话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那大部分点跟点之间呢都不会安排让大家距离太远，这样子跟某些路线不一样，反正就是这里的路线还很轻松。然后呢就要准备跨境，那克罗埃西亚这边跨境呢很有趣，你从玫瑰港要跨境克罗埃西亚的伊斯特利半岛区的时候呢，那个是陆地过关嘛，那陆地过关的时候你的护照上面盖了章呢，右上角就会有一个车子，就表示说你是从开车过去他们克罗埃西亚的。那过关的时候呢，每一次过关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有时候是海关上来车上帮你盖章，有时候是大家下车一个一个拿给海关盖章，有时候是大家下车走过去然后护照收起来领队拿去给海关盖章，反正都不一样，看海关那一点的心情是怎么样，这样子。那伊斯特利半岛呢主要是生产橄榄油无花果酒还有鱼还有盐巴。好，那要说到他们的历史的话呢，就是早期他们是匈牙利国王的领土，那在15世纪的时候呢，匈牙利国王就把它卖给了威尼斯，因为那个时候威尼斯共和国呢他们呢强盛起来，所以用10万块的金币呢就把整个达尔马奇亚海岸全部都卖给了威尼斯。所以亚德里亚海在那个时候15世纪初的时候呢整个就是属于威尼斯的领土了。好，一直到18世纪拿破仑来为止，这个整个海域都是威尼斯王国的。所以如果你在克罗埃西亚的沿海城市旅游的时候，你就会处处看到属于威尼斯的东西，所以不是会误以为自己来到了威尼斯这样子。好，但是威尼斯王国是属于一个商业的王国，所以他对基础建设之类的东西他是几乎不做的，包括这些他的领地基础建设都是要靠自己。但是威尼斯人会限制他的领地的人的经济贸易，像伊斯特利半岛跟达尔马奇亚海岸都会生产大量的橄榄油无花果酒跟鱼还有盐巴，其实尤其盐巴特别贵嘛，就是自己生产的东西哦，但是渔夫们自己不能用，他也不能用盐巴来捕获自己捕的来腌制自己捕的鱼，还不能造自己的船，这个最生气。那没有造船怎么去捕鱼呢？你的船要跟威尼斯买，就是威尼斯造好船出口过来买，所以这是威尼斯保障他们自己国家的那种经济的状态。所以其实就是有些被威尼斯统治国家有些被威尼斯统治的地区的人就很不开心，他们就会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说伊斯特利半岛这上面的几个点，它其实有几个世界遗产啊，世界遗产的部分。那第一个讲到伊斯特利半岛上最大的城市叫做普拉。好，普拉呢是你在 Google Search 上面你只要打普拉 PULA 普拉，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罗马竞技场。好，非常漂亮的外形的罗马竞技场。好，那普拉这个城市呢跟其他的克罗埃西亚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你走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古迹，但是你也要看得懂才知道它是古迹哦。其实我觉得整个普拉城最看得懂的古迹罗马古迹只有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那个大大的竞技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黄金门，然后还有神殿的部分。那其他所谓罗马的古迹就是有点就是你要发挥想象力，因为其实我们在欧洲还是在地中海沿岸区以前罗马帝国时代在看罗马遗迹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希望团员发挥想象力，假装自己在罗马城的什么地方，因为你看到实际上看到的都是酒陶散落的酒陶，所以你一定要讲得很生动，大家才会想说哦，以前这里是市集哦，以前这里是罗马的主要街道，你实际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你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罗马普拉这个城市呢，虽然我们说有很多罗马遗迹，但是它也不是很典型的罗马城，因为地形的关系普拉它是一个 山丘地形，圆圆的山丘地形，中间比较高，然后圆形的往下是比较低嘛，所以在往下比较低靠海边的地方呢，竞技场就是盖在那个地方，盖在港口的区域。那因为它是圆形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像那个一般的罗马城，一般的罗马城规划是正方形，然后会有一个东西跟南北向的主要大道，所有的建筑物呢会以这个十字东西南北向的大道来做规划，那你就很好认，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你只要走回东西或南北向，你就不会迷路。但是因为普拉是圆形的，所以它的那个房子呢就是环状的盖起来这样子。那这个城市呢后来呢罗马人走以后就经历了威尼斯的统治，最后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就是奥匈帝国的时候的统治，所以它有很多罗马时期的建筑物都被拆掉，但是城市的结构，道路结构，道路图什么，就是还是罗马时期的，就经历了2000年，就是没有换，都没有换，所以不得不说罗马人的建筑还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先来讲普拉最有名的世界遗产，就是那个圆形竞技场，它是世界仅存的7大型圆形竞技场之一。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圆形的竞技场通常会有4个塔楼，你叫它竞技场也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你叫它竞技场也可以，叫它剧场也可以，叫它斗兽场也可以，因为它的功能其实就是蛮多元的。那普拉这一个圆形的竞技场呢，它有4个塔楼的痕迹都在，很明显它的圆是非常漂亮的圆，然后4个塔楼都在，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好，普拉的竞技场就是标准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没有说很败絮，就是它其中连败絮都没有，就是空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圆形的壳，然后你一进去以后它地面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它连座位呢也只剩下一点点而已，就是 一整排可以大概200人坐这样子而已。但是普拉这一个竞技场在当年公元1世纪盖的时候呢是可以容纳23000人的，所以它是有3层楼的设计，你看那个塔楼，它4个塔就会知道了。然后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竞技场，为什么普拉的竞技场一排大家很好认，因为它是唯一4个塔楼都在的，不会跟其他竞技场搞混。那竞技场呢通常不是只有楼面跟地面嘛，它地底下也会有很多通道，所以普拉这个竞技场呢我们也可以到它地底下去看。好，那地底下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你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罗马人做橄榄油的器具，那做橄榄油的器具的同时其实也是做葡萄酒的器具，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怎么酿酒跟制油的。那你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陶瓶，捏陶土做成的瓶子，大概会有如果我是160公分的话，那个陶瓶大概是会到我的腰部，它应该有100或者是180公分之类的，100公分或者120公分的那个高度。那每一个陶瓶呢它的瓶底呢不是圆平的，它没有办法立下来，它都是尖头的，都是尖头的，就变成它没有办法直立，靠瓶子自己的力量站好，它都是东倒西歪倒在那里的。那这种的瓶子呢你在地中海沿岸或者是亚德里亚海沿岸的罗马遗迹里面都会看到这样的瓶子。那我那个时候也是蛮好奇的，我就问说那这样子的瓶子要怎么载运啊，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站啊，陶瓶又容易坏，就是容易裂开，就不像，因为它那种陶瓶是不是烧，不是像我们都是烧过的，它是真的是陶土那一种的。那时候解说人就跟我说，哦，罗马时期的陶瓶运送的话呢，他们放在马车上呢，他们会做一个木头是有一个洞一个洞的，然后你陶瓶就会插在上面，因为陶瓶碰撞就容易裂，所以我也不可能像 我们现在放酒瓶什么一瓶一瓶放好就好，没有放在一起，如果马车以前马车又没有避震器嘛，那一撞那陶瓶就裂了，里面的东西就流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会做出那种木头的卡损的东西，好，就像你玩乐高游戏一样，就是卡上去，那它就可以顺便的把这些陶瓶呢运到别的地方。那每个陶瓶的长相都不一样，有手把的，没有手把的，有单把的，哈，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说那是应该是里面装的东西不同吧。然后解说员就说不是不是，不同造型的陶瓶来自不同的地区。就像你看到 BMW 你就知道它来自德国，看到 Volvo 知道来自北欧，看到 Toyota 知道来自日本，是这样子的道理。所以你在罗马竞技场，普拉的罗马竞技场下面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好，然后就出来了。基本上呢，普拉的罗马竞技场呢是蛮空虚的因为它只有外表很漂亮，内在就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好，然后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快30分钟了，所以呢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完普拉所有东西。那在这之前呢，先来跟大家稍微知识介绍一下，就是世界上其他剩下来的七个罗马竞技场是什么呢。好，第一个当然就是在罗马，意大利罗马城里面的那一个罗马斗兽场，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在突尼西亚那里也有一个 El Dingem， 好，那个露天的剧场，那个剧场就是那个罗马竞技场的话，突尼西亚罗马竞技场就是神鬼战士拍摄的地点，它比在意大利罗马的竞技场还要完整，还要完整，可是而且它有保留那个楼层，它跟意大利那个一样有保留楼层，还有塔区外围内外层你可以走，所以它算是蛮完整的一个那个竞技场，露天的剧场。那还第三个呢就是也在意大利，在 Verona 那个竞技场，那个地方呢是朱丽叶的故乡，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玩的时候，有些人也可能去到那里。那 Verona 的竞技场呢很完整，所以现在还是有在办音乐会的东西。好，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普拉这个竞技场。那第五个呢在法国尼姆也有一个竞技场，然后第六个也是在法国，在阿尔勒也有一个竞技场。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竞技场呢也是在意大利，在庞贝城里面，基本上那个已经没有用了哈。那这世界七大的竞技场里面有四个竞技场呢目前是还有在办音乐会演唱会的哈，就是在意大利的 Verona 那个竞技场，还有克罗埃西亚的普拉的竞技场，另外两个法国那两个竞技场呢也有都有在办演唱会。好，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猜猜看，然后或者是你有答案的话也可以跟我讲。罗马人在盖竞技场的时候呢，他是要以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来决定他盖的竞技场的大小，所以每一个竞技场他可以容纳的人数都是不相同的。那我想要请问大家，就是说他们要怎么样来判，我们怎么样来从罗马竞技场的容纳人数来判断当时那个城有多少罗马公民呢？我们算罗马公民就好，我们不要算流动人口或者是奴隶的人口，好，我们就算公民的人口。那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欢迎你留言告诉我。那下集呢，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会把普拉剩下来的区域可以参观的景点来告诉大家。好，我觉得这样讲完以后我好开心哦，就是没有压力的感觉。我们下集见咯。